多人还不知道吧，多数比较传统的教会呢会庆祝，天主教呢还特别庆祝，那时候还每个人带一个棕树叶回家，或是带一个把这个棕树呢烧了灰啊带回家啊，这样的是纪念棕树节。昨天晚上我很迟才回到家，有一些特别的事情。回到家的时候去买点东西，在这个 Lucky， 已经夜了10点钟了。我买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印度的家庭，我知道他是印度人，因为我那区很多印度人的。那么他的先生同太太还有小孩，两个小孩一起去买东西，在 Lucky。 他们买什么呢？哈，奇怪，买了一盆那个棕树那个植物，不是买花，是买棕树的植物。我就有点好奇哦，这么夜了买棕树。后来看见他们捧的时候蛮重的，所以太太捧不动，所以先生来帮助他捧，所以两个人捧了这盆棕树碰到车子上去。我在想可能他不是印度教吧，为什么买棕树呢？是不是印度教的？后来我就追想，哦，印度也很多天主教，很多基督教的人，不过我们不知道。耶稣有个门徒叫做多马，多马出去传福音，在这个圣经的教会历史里面说他去了印度传教。在因为什么证据呢？在印度的南方那一省有一个叫做圣多马的大教堂，说这个教堂已经上千年的，所以 St. Thomas 在那里把这个基督教介绍到印度南边啊。感谢主啊，今天是4月1号啊，又是你们的这个大家教会的这个薄饼聚会啊，薄饼聚会大家都很就是圣餐礼拜啊。这个今天我们是预备自己的心来参加这个棕树节。什么是棕树节？我们大家来读读经文好不好？马可福音第11章第1一直到读22节，这个是预备耶稣预备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。他进去的时候以君王的身份，后来在那里是祭司的身份，最后是先知的身份。先知的身份，先知是最后被杀在耶路撒冷，这个就是钉十字架的最后一周。我们大家来读一读非常好的一个经文。好，请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发奇和伯大尼，没有打出来啊，等等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所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他们去了，被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那牵来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在凭他们牵去了。他们就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善哪，奉主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善哪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离为看了各样的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我们暂时读到这里，底下一段我们等一下再读啊。对不起，11章这里就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态度。进耶路撒冷呢，是以一个君王的态度。从前呢，在以色列国，就是犹太国，也是有君王骑着马进 耶路撒冷。也记得大卫王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那个锡安山那一带叫大卫之城呢，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很这个隆重的，因为大卫啊，在别的地方已经被安立做君王，这个特别的人，所以人们就会记得一个君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怎样的欢迎。现在耶稣在拿撒勒也来过耶路撒冷几次，然后又回到加利利去做他的工作，他的传讲，也就是天国的福音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在约旦河他也给其他人受洗，他的门徒也给人施洗。现在啊，他在做这个救主啊，这个圣经里边说啊，预言的弥赛亚已经三年半了，现在时候到了，所以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。读圣经的人最低限度知道有三次进入耶路撒冷，这次是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。有人又说这是第四次进入耶路撒冷。他怎么进去呢？他骑在一个驴驹的背上，骑在一个驴驹的背上，那个驴驹呢也是他老早预备的。有人就问呢，怎么临时可以找到一个小驴子呢？原来呢，这里耶稣这里讲啊，老早他已经有预备，他告诉那个人他要用他，所以这些人去的时候呢，就看见一个驴驹，他说那些人你们要拿这个牵这个我的驴子做什么呢？他主要用他，所以这个是一定有预备的。牵了一个驴进到耶路撒冷，骑在驴背上的众人都欢呼。所以今天唱的诗歌有第一首诗歌呢，说这个就是众人在呼喊拿这个何善拿，何善拿，从主那来是应当称颂的啊。何善拿本来这个字呢，原文的字就是何善拿，是个求救的一个字啊。但是这里用的是根据先知书啊，撒加利亚那边所讲的何善拿是一个称颂主的名字，这个意思。那么前前后后都是人，有的人老早就知道这个拿撒勒的先知，这个拿撒勒宣传天国福音，这个拿撒勒特别的这个拉比啊，他要传扬他就是弥赛亚，大家欢迎的时候非常热烈，大人小孩都高声歌唱。又是说呢，这个是大卫的这个后裔啊，大卫的后裔，那么进来的时候非常的，这是最唯有一次，唯耶稣在世上唯有一次接受人的欢迎。有人把衣服搭在上面，有人把衣服摆在这个路上，有人把这个棕树枝砍下来摆铺在路上，有人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，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善哪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要来的是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善哪。进来的时候这个就应许成全了，众人所期望的弥赛亚来了，就是他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他。今天在天主教路德会，就是还有这个圣公会，还有其他的长老会都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大家的预备，他们这个预备不是这一天预备的，普通这个预苦期啊，这个斋戒期也是六个礼拜的。所以我上一次在别的教会讲道的时候，那是2月26号是开始的一天，然后今天就是第六个礼拜，这礼拜六个礼拜之中间怎么样啊？教会就说你们在家里能不能够为主做些事情，预备主受苦。如果你在家里想到主耶稣 为我们钉死的十字架上，今年你能不能够向主奉献一点，奉献你自己的爱好，奉献你自己常常大吃大喝，奉献出来啊。还有人说呢，在这个期间里边不要吃牛肉，因为牛肉是最好吃的，所以呢就吃鱼哈。还有人这样的解释呢，反正大家都胖，怕胖的，所以呢吃少一点，吃素菜水果对身体也好啊。还有一个情况，教会严格的呢，我在芝加哥过了22年，在波兰人当中，这个欲苦期里边，他们常常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纪念这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这天主教徒啊，他们常常的有个特别是，每一次吃饭都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，为受苦，家家大小都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不但是不能吃肉，还要给这小孩说，你能不能够放弃一个？你最喜欢吃糖，这个几个星期里面不要吃糖，可不可以？为着耶稣的缘故，哇，这么厉害！在这6个礼拜里边，预备这个心迎接主耶稣为我们受死，然后复活节大大的庆祝，这是很特别的啊，特别的日子。我们普通的基督教会呢不会这样做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心也是很重要，在这个欲苦期里边，这个斋戒期里面，我们能不能够学习一些虔诚的，或者祷告里边向主应许一些事情，或者祷告里边更增加了一些事情，纪念神的爱，纪念十字架，纪念主耶稣为我受死。主耶稣在路上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们，他这次去啊，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的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鞭打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然后杀害他，第三天要复活。门徒听了很不以为然，也不了解啊，因为他说最后一个句就是马可福音里边的中心思想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众多人的赎价啊。这个呢是耶稣所要讲的，他是天国的君王，他却是人子，却是以赛亚里53章所被讲的，这个里边就是讲到他是真正的弥赛亚，弥赛亚是这个世人不能够了解的，他来到世上要把自己献给这个世人，世世代代的世人都要纪念他，因为他爱他们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他有生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有人呢就把纪念这个马可福音呢用一个象征呢，马可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象征呢？用个牛啊，被宰，牵到宰杀之地，在宰杀人的面前也无声，真是好像嘛，这个以赛亚53章所讲的。今天的经文读到这今天所11章，第10章里边，你看见门徒还在那里啊，在路上的时候还真谁为大了？有两个门徒，他们在那里讲的时候，还祈求耶稣叫他做王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右边，一个人坐在左边呢。耶稣讲这个同他们毫无相干呢。耶稣说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为他们受死。现在门徒们还在相争谁愿为大，世人真是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实际的问题，我这么大年龄，我也看见教会，我也去过几个不同的教会，我在芝加哥也在一个教会啊，服侍这么多年。有的人来教会啊，他自己有私心的，他要做长老的，他来不来做长老，给他7年的时间不做长老，他就气了，就骂了，就离开教会了。人来教会做什么的？人来教会是得名的， 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这做这个CEO， 或是做不到这个经理，做不到这个议员来教会做长老的。那你说长老做呢，他就气了，以后呢就做这个教会最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我就老早知道了，最不好就是没有人选你做长老。人来到教会做什么呢？原来就是坐在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，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，左丞右相。还有特别的，这两个兄弟啊，还请他妈妈来说情啊，因为他妈妈同耶稣的妈妈是有血统关系的，走内线的，搞关系啊。但是想不到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那是服侍人啊，要做最大的，要服侍众人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，做长老做执事的，只不过是那些给人家洗脚的，服侍别人的。教会里边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，他们负担的。我们今天读十一章一到二，刚才说的读到一到这个十二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里耶稣在这寻找，这一次最后他临死之前，他寻找合神心意的人，找一些器皿他可以用的。今天的题目就是这个。我在这里同大家的分享呢，我看见耶稣在找啊，寻找合用的器皿，寻找一些合神心意的人，在教会里边，在普世的教会里边，在今天这三股华人圣经教会里边能够服侍主的人，那些人是耶稣最宝贵的。我在这里看见他找，第一他找了三件事啊，第一个他找了一只牲口，一个小驴驹，这个驴驹是从来没人用过的啊。然后又找到一棵树，然后最后又找到这个圣殿。今天就从三方面同大家来分享。耶稣进了圣殿，第一天进了圣殿，他就看了一看，圣经上这样说的，他就进了耶路撒冷啊，在那里呢他就看了一下，这是第一次进圣殿，他三次进圣殿的。所以这个圣经注解的人说，耶稣最后一周进圣殿三次，三次都有意思的。第一次进圣殿，进圣殿是个君王的身份，他是被人欢迎，前拥后挤的进到这个耶路撒冷，进了圣殿到处去看看，他是君王的身份。第二次进圣殿，你注意，他是以祭司的身份，他是来奉献的，他是赦罪的，他来祷告的，为世上的人的罪来祷告的。第三次进圣殿是以先知的身份来进圣殿，他要大声的疾呼来传扬天国的道理，直接的同祭司长文士冲突的，为他所传的道来辩论的。最后怎么样？最后先知被杀于耶路撒冷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你看，三次进圣殿有三次特别的意义，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解释。我们就要分三点来同大家。第一个就讲了这个进圣殿是个小驴驹，也奇怪哦，为什么耶稣进圣殿不找个高头大马啊，表现他是弥赛亚就很好啊？但是可惜却不是这样的。应许，圣经上的应许，先知所说的这个弥赛亚却不是啊，骑一个高头大马进耶路撒冷的。这里讲的齐安民啊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啊民啊应当欢呼，看那里的王到你这里来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撒加利亚第九章，耶稣见圣城是照着先知 里边的预言进入圣城的。受群众的欢呼是对的，但是进来却是他心里知道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。他是尊贵的，他是荣耀的，但是不能够脱离他那种谦卑服侍一个木匠的身份。这只是驴驹，这里讲是没有人用过的，这是很特别啊！我就讲到信徒了，如果我们信徒能够牢牢早早的奉献给神来用，这是很好的。受这个蒙恩的时候就开始决志跟从主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让神来用，也是非常好的啊。但是缺少经验呢？缺少经验没关系啊，慢慢学。我在香港长大，我也看过这些很不同的杂志，里面有很多传道人，他的笔名就是小驴驹啊。不懂圣经的人喜欢小驴驹，怎么为什么用小驴驹？懂圣经的人知道，哦，他就是预备，他是一个传道人，他是一个牧师，他为神所用。后来我在查考了从前的中国人里边很出名很出名的人，他的笔名就是小驴驹。感谢主。是的，神的仆人是谦谦卑卑的，神的仆人没有被这个世界的引诱所吸引的，专心的服侍主，服侍主几十年啊，隐隐长长的，别人完全不知道。保罗说，人若有奉献的心啊，有愿着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着他所有的，不是照着他所无的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。当众人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他会差遣天使天君打倒罗马大帝国，把这个所有的军事政治君王所有的荣耀夺回来，就是弥赛亚。这就是他们所想望的。这样的人，革命分子啊，在当时的加利利就出了二十几个。当然你都知道结局是什么呢？结局什么都没有，罗马杀头的，钉十字架的也有，没有一个成功。有人就计算，在所有的罗马的这个历史里边查考，多少人自己称为是弥赛亚的，称为是基督的，有多少呢？38个，没有一个好下场，都是被罗马帝国杀掉的。今天主耶稣以慈爱天国的福音，叫人能够悔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真正从里边做人，传扬这个百般的智慧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就是基督。没有人了解，今天在主的教会里边也是需要这样的小驴驹啊，成为永远值得纪念的，被主所用的，谦谦卑卑的进入耶路撒冷的人。我回想2011年，我在中国见到几位神的老仆人，一个一个都去世了。家庭教会的，好像谢摩善老牧师，好像蔡汉全老弟兄，或者是厦门的杨新飞老姊妹，谦谦卑卑在这世上受过很多的苦，受过很多的逼迫，但是在那里传讲神的福音，把中国的教会在家庭教会特别建立起来。今天在广州的林献高老弟兄风烛残年，身体非常不好，还是一直传扬神的福音。算什么？算主所骑过的小驴驹，一直到老年。真是中国的见证啊！我在中国做 宣教的工作，在北京也见过，袁商成老弟兄同他的师母，啊，这时候都看见他们实在是好的榜样。第一件何用的器皿找到了，小驴驹。第二个我们找到就看到，耶稣呢第一天去了耶路撒冷，然后晚上呢傍晚的时候就去到他最亲近的一个家庭，在那里过夜，就是你看这里说讲到伯大尼，伯大尼家，伯大尼家有生姊妹啊，有马大、玛利亚，弟弟拉撒路，他是最亲热的、最亲近的，他们老早信了耶稣，服侍主的，三个人都是特别爱主的，所以耶稣在那儿过夜。第二天早上出来，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，耶稣早上没有吃早餐呢，肚子就饿了。这是底下的，底下这十二节开始了。远远的看见一棵树，是无花果树，叶子很茂盛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可以找到早餐了。”所以呢，大概他也吃很健康的早餐了啊。朝着树旁边，在这个树上遍找果子，没有找到。虽然叶子很茂盛，但是找不到果子。你知道无花果树结果两次的，啊，在中东的地方是六月份呢有果子，就是粗熟的果子，很小的果子，不是很甜，不是收获的日子。九月份呢，那是真是又大又甜的无花果树。但是现在是初春天呢，当然找不到什么好的，但是呢，也可能找到一些果子，但是找不到，什么都没有找到。这棵树不是他合用的器皿，是虚有其表、白占地图的，何等的可惜！耶稣在那里看找不到，树上找不到什么，到了树下也找不到，树枝只是有叶子，啊，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果子的时候，耶稣就对树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”他的门徒也听见了，因为底下有注解的。后来这个树就枯了，找不到一个合用的器皿，是一个虚有其表的无花果树。可惜啊，可惜啊！如果主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些果子充饥的话，早吃早餐的时候，我也看见主又找到一个合用的器皿，又找到一个无花果树。圣经里边讲无花果树，有时候讲好的，有时候讲啊很失望的，连根都枯干了。后来呀，就是20-21节，结果子是这个无花果树自然的表现。生命丰盛的无花果树是非常啊，在加州的阳光底下啊，结很多果子的。你只要你给它肥料，只要你种的好的话，在那后园子里做那无花果树，每年都有收成的。有一个传道人，每一季节到八月底，他就送了。牧师，我跟你分享，这是粗熟的果子啊，送了好多很好吃的无花果树给我。可惜他已经搬家了，现在没无花果树吃了。但是这棵无花果树虚有其表的。我就想到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讲到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凡不结果子的枝子怎么样，就砍下来在外面枯干被烧毁。结果子树是生命丰盛的表现，基督徒也应当结出果子来。今天的灵恩派的是到处风行啊，教会坐满了人，又唱又跳啊，又医病又赶鬼啊，各种各式的方式来表现他们是圣灵充满的，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因为你要找属灵的果子，有的人身上找不到了。圣灵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恩慈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啊，在这些基督徒身上却找不到。找得到是什么呢？跟着领袖走， 一窝蜂医病赶鬼，天天看神迹，回到家呢还是没有。第二件基督徒可以结的果子是颂赞神的果子，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所讲的，我们用我们的嘴唇，人的嘴唇结出果子就是颂赞神，也借这个就也可以是说结出的果子，常常的赞美主，颂赞主，讲见证给人听。最后当然基督徒结果子当然是传福音了，是很多人得着福音的好处了，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了。没有信主的人，用你的行为，用你的见证，用你圣经的话来告诉别人成为信徒。后来又有造就别人的人，造就那些信徒成为神的门徒，叫他们在教会里面成为服侍主的人，这样的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带着馨香的祭来到神的面前，传扬美好的福音。圣灵的果子，颂赞神的果子，结出福音的果子，这是最低限度。但是在这一棵无花果树所看见的，进到圣殿之前所看到的，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的白白的过日子。很多基督徒在今天在世界上面没有好好的结果子，说过的生活也是自私的生活，就是我信了主了，我得救了，我去了天堂了，我拿着去天堂列车的门票了，我下一站到什么地方，我去的地方就是到了天堂了。但是你没有去天堂之前，你能不能够结果子出来？这是第二，合神心意的器皿。第三，进到圣殿，耶稣所看到的，他想什么？他去圣殿是要清心祷告的人，在那些献祭的，在那里祷告的。但是来到这个圣殿，非常的热闹。为什么呢？在外院里边，这个就是外邦人院，他进去的时候，进了这个围墙进去的时候，看见都是做买卖的，兑换银钱的，卖鸽子的，卖牛羊的，很多外邦人正在做生意，还有犹太人也正在做生意。那些从外面外国来的，从希腊来的，从北非来的，从伊朗来的，很多不同的国家来的，要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真神的时候，他们还要兑换银钱。什么叫银兑换银钱呢？就圣殿呢，祭司长这些人，法利赛人所规定的规矩的，就是要用神家里的钱，这个银币是他们定的，上面没有偶像的，没有这个该杀的啊，没有什么哪个国家的兑换银钱，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，买牲口的为着献祭。那么在这个外院本来是什么呢？本来是让这些外邦人有机会去敬拜神的，现在没有。那么在这个围墙里边呢，这是犹太人院，犹太人院里边呢不准外邦人进去的。那保罗的生平使徒行传里边你就看得到了。那么经过考古学家，在这个外院到内院的墙上还有一块板，上面写的外邦人不准入内，违背这个当处死。这是考古学家，你去圣地游览他会指给你看的，摆在博物馆里边的。这个是内院，这个内院呢是内院，是先是女的，后来是男的，在里边是祭司的，你祭司所接种的地方就是献祭的，替人家献祭的啊，有这个至圣所的。那么他们这些呢人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？因为 大祭司做买卖，操纵这个兑换银钱赚钱的。朝圣的人从希腊、罗马、叙利亚、埃及、腓尼基各地来，都要兑换银钱，都要买牲口。那么兑换银钱呢，也是没收人家，没收人家啊。每个人本来呢去敬拜神的时候呢，照着圣经的规矩呢，是每个人呢一半个色克勒的银子，喝多少钱呢？喝六个 bens， 美金大概八毛钱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兑换银钱要买那个他们接受的，本来呢啊，每这个工资是工资当时是三块半便士，但是需要需要这个六个便士，所以呢普通的定律着要换这个银钱呢，换银钱呢还要加手续费啊，就不便宜了。好了，卖格子呢，卖格子外面呢可以买一对格子的时候呢，它和一块钱，现在呢抬高价的，在圣殿里面买的卖的格子标价是75个便士。欺诈，我们说啊，兑换银钱的人是这个手续费啊，是剃刀门面了，剃你的头发了，你不换不行的，不换他不接受啊，垄断的、勾结的，这些钱都是订了合同，亚拿这大祭司帮人家订的，这些做生意都靠着他们来垄断、来做勾兑嘛。耶稣看着这些兑换银钱的，真是心中是易怒啊！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你们倒叫它成为贼窝了。应当专为神的荣耀，但是现在看见人的勾当啊，人的敲诈，大祭司那些法利赛人串通银丝作弊，剥削人民，怎么叫神的儿子不伤心？旧约的圣殿是祷告，但是现在却是一个吟诗作弊勾当。我也想到我们自己基督徒在世上，我们知道圣灵，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说，岂不是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心里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我们读了这些圣经之后，我们就知道神是住在我们心里的，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呢。今天三谷华人圣经教会是很美丽的一个教堂啊，装修得很漂亮，外面里面都很漂亮，座位也很舒服，但是有的时候在一些的华人教会里面没有这么机会，没有这么好的教堂啊，但是却有一个火热的心。你进到那个里边，你就看见神的爱与他们同在，那些人有基督的爱，人常常喜欢去饭嘎围，广东话饭嘎围，饭嘎围没意思，梵高维就是那里有基督的爱，那些人信主的，你不讲别的，你梵高维啊。教会什么呢？教会是神的殿，教会是一般基督徒有圣灵住在他们心中的人。教会不是世上能找得到的，是不配有的，那些人是不配有的，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你进到这个教会，你就发现一个人在那里活着服侍主。我去过不少的乡下的荒凉的地方，穷苦的地方，农夫要趁着农忙过了的时候，农闲的时候，你去参加他们教会参加培训，看见那些弟兄姊妹如饥如渴爱慕神的话。有的人不 会读圣经，但是他愿意背圣经，那样的教会是真正属神的圣殿。今天主耶稣可能也来到很多美丽的教堂，很多华人啊，这个很多富庶的地方，但是在那里要找基督的爱，找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，福音广传的教会，有的时候却不是这么容易。今天华人教会因为人的缘故，所以问题多多。我是牧会的人，我知道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个老我、老自己啊，己是何等的大，所以来到教会，每个己碰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只有人看不见神。我们要反省。我刚才已经说过，在中国有很多的地方，物质的环境真是及不上今天的华人教会，但是在那里所传福音的效力却很强，一瞧村子都信了，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信。今天我们在华人教会在北美的，哎呀，三福啊，传福音的方法啦，又是四律啦，又是福音桥啦，又是各种各式的。我在这个教会牧师的那里，一个书架上都是游子营啊，哎呀，找最好的书介绍我们朋友来看啊。啊，有一个朋友说，哎呀，我看了这个游子营就好像真是看了另外一本圣经啊。哇，我说太好太好了。有多少人信啊？真是求主怜悯帮助。我们辛辛苦苦的开一个大的布道会，请有名的人来讲，哎呀，讲的真是好啊，真是好啊。600人聚会，有个教会，这是在费蒙的，600人聚会，音乐家来布道，好得很啊。后来问有多少人觉知啊？20个。20个有多少人留下来的？第二天礼拜天我去讲道，我没有看到一个来，可怜了啊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他是希望在教会里边能够真正的把福音传开，所以费了很多的力气去开布道会，所得到的效果却是这么少的。为什么？真正你去查考10个是这个美国最大的教会里边，他们告诉那些去受训的人，告诉最有效的传扬的方法，就是靠着那些已经信的基督徒传福音，是基督徒自己的见证，是基督徒的好的榜样，是基督徒心里边有圣殿的那些基督徒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仆人谦谦卑卑来到这里，同我们三谷华人圣经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，巴不得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，不是人的话，人的话算不得什么。主啊，叫我们来看这个中枢节的时候，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说找他合适的器皿，合他心意的人就找不到，说看合神心意的只有一批的小驴驹，其他很多是虚有其表，很多是应该是倾心祷告万国祷告的店，却是做买卖的，兑换银钱的。主的心何等的伤痛，难怪主耶稣要清理圣殿。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年的复活节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，迎接未来的君王弥赛亚、祭司、大祭司、先知，比一切的先知更超过的耶稣基督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你面前 谦谦卑卑，能够在纪念主耶稣的受死受苦节，也纪念主耶稣的复活，帮助三谷华人圣经教会他们所开的这个圣经班，这个成人主日学，未来的一些教导的工作，叫我们实实在在的和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听我们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